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嗨，香梅。
嗨。
哇，你好漂亮呀。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朋友，你是否也曾感叹，感叹人生的短暂？
从孕育到死亡，生命历程中每一刻都是成长的印记，
而人生的篇章要怎样书写？
是杂乱无章，还是井然有序？
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？
如何能活得幸福快乐？
有人说，人生就像一片云雾，转眼
人生不是简单的年龄增长，单纯的岁月增加。
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真正的成长成熟？
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找到永恒的价值？
拥抱每一天，与您谈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施德清，今天要在节目中和你谈人生的突破。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儒家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我们要来从这段圣经里头看见三段的真理。第一，主总是给我们机会，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这么说，耶稣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。所谓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我们来看哥尼撒勒还有两个称呼在圣经里头，一个叫做加利利海，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提比利亚海。可能这个湖的面积比较大，长 13里，宽8里，所以当地的人称之为海。这湖就靠近加百农的南部，加百农是耶稣经常侍奉的地方。在这里记载说，众人来到湖边，拥挤着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为什么众人会拥挤，要听耶稣讲道呢？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上文的记载看得出来。路加福音第四章31-32节，这里说到，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这里记载耶稣在加百农那里讲道，大有权柄和能力。同时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呢，他也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把一个人身上的污鬼赶了出来。路加福音4章36节-37节记载说，众人都很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了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。我们从上文就得知了，众人拥挤耶稣应该有以下的原因。第一，他们也许是慕名而来，因为他们听说耶稣讲道有能力，他们当中也一定有人听过耶稣讲道，所以科目主道的人一定会前来听到。第二，也许当中有人是带着好奇的心理要来看耶稣的，他们也许要来看耶稣怎么样行神迹，也许有人听说耶稣会医病赶鬼，他们也有这方面的需要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拥挤耶稣，要听耶稣讲道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，当众人拥挤的时候呢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其中有一位就是西门，也就是彼得。我们要来思想，彼得为什么离开呢？难道彼得之前没有经历过耶稣吗？大家要来听耶稣讲道，为什么他离开呢？他没有经历耶稣吗？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章40-42节里面看出彼得是认识耶稣的。他怎么认识耶稣呢？是透过他的弟弟安德烈认识的。那里记载说，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因此我们从这段经文的记载里头就可以看出，彼得在之前已经认识了耶稣。另外一段经文记载，也就是路加福音4章38-39节，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根据路加医生的记载，路加福音5章1-11节是耶稣医治彼得岳母之后的事情。那么这也清楚表明，彼得在这之前已经认识了耶稣，并且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。由此可见，彼得是经历过耶稣的人，尤其是岳母大人被主医治这件大事，他没有理由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在这里圣经记载，彼得却是离开船洗网去了。众人拥挤要听耶稣讲道，彼得却是离开船洗网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因为生活上的奔波，打鱼本来就是渔夫主要的工作，打鱼以后善后的工作就是洗网，原本是应该的，也是日常的作息。一般上我们要这样的人放下工作来听到 是不容易的。第二，彼得也许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工作了整个晚上，早上洗碗，身心灵已经疲乏得很，哪里还有心情去听到呢？更何况要参与侍奉，真是无力侍奉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今天的光景如何呢？你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呢，还是你心灵已经冷淡了呢？我不知道你现今的光景如何。有人心灵冷淡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工作的压力，早上工作，晚上也工作，让他忙得透不过气来。有的人甚至没有灵修祷告，造成心灵冷淡。有些人可能生活上已经犯了罪，心灵已经冷淡，不想到教会来，也不想参与侍奉。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也像彼得一样，过去经历过主，但是现今却是离开了主。我们的光景究竟如何呢？主耶稣深深地知道我们，他总是给我们机会。我们看见主耶稣如何给彼得机会呢？圣经说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我们看见有三方面耶稣给彼得机会。第一，主耶稣主动地靠近彼得。第二，主耶稣使用彼得的船，为了避开拥挤的人潮，耶稣上了彼得的船，并且叫彼得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这样使他可以向群众讲道。第三，主耶稣让彼得有机会听到，因为彼得也在船上面，所以可以肯定地，他必然有机会聆听耶稣所传讲的信息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许可以说，耶稣把握彼得在场的机会，利用了彼得的船。其次，更深一层的来说，是耶稣给予彼得机会，不单接近他，使用他的船，更是让他有机会来听到。弟兄姐妹，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，一切都是上帝主动的恩典。圣经说，不是我们寻找上帝，乃是上帝寻找我们；不是我们先爱上帝，乃是上帝先爱了我们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主耶稣总是给我们机会，他接近我们，他使用我们，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阿们。
都交给你，这是不容易的决定。虽然你说你深爱着我，我活像凋零的浮萍，在茫茫人海寻寻觅觅，看到想象中的背影，忍不住开口要呼喊你。要跟着你，从今不再有风雨，但无法预测的遭遇，我担保的心不免怀疑，头也不会跟着你，心靠在你的爱里，才发现每一段崎岖都深藏着你的美意。我尝试明白你的心，也许你有更好的决定，在沉默不语的时候，有你更爱更深的情。
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总是供应我们的需要。讲完了道以后，主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 夏王打应。西门怎么回答呢？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第六节，就圈住了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于是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耶稣讲完道之后呢，就对西门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为什么耶稣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他要彼得下网打鱼。西门怎么回答？老师啊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主耶稣难道不知道彼得吗？主耶稣难道不知道彼得昨晚整夜劳力，身心疲乏吗？主耶稣难道不知道彼得昨晚一无所获，生活上有欠缺吗？答案是耶稣全然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知道彼得的需要，所以他才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我们看到彼得的顺服使他经历了耶稣基督丰富的供应。第五节，彼得说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但这个字在这里出现真是妙极了。也许有人会跟你说了一大堆堂皇的理由，忽然间他会说但是，当他说但是的时候，你就要留心他后面的说话了，可能前面的说话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。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这可说是彼得人生的转捩点。正确一点来说，听从主的话是人生的转捩点。虽然彼得很疲倦，但是他很愿意顺服耶稣的命令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。首先是心智的突破，虽然彼得很累，然而他愿意顺服耶稣的差遣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告诉我们可以不参加侍奉，但是我们若有愿做的心，上帝必然加添给我们力量。使徒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的侍奉必然蒙上帝的悦纳。反之，我们若勉强侍奉，上帝必然不会悦纳我们的侍奉。有一个人，他去做礼拜的时候，他准备奉献10块钱给教会，但是他不小心把口袋里的100元面值的钞票丢进了奉献箱。回家以后，他十分的懊悔，于是他就回到礼拜堂里面，要求牧师把90块还给他。牧师说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钱已经进账了。他无可奈何地说，好好好，算了，算我多给上帝90元了。牧师说，其实你并没有多给，上帝只收到你的是10块钱。上帝收到人的礼物是出于人甘心奉献的那一部分，任何勉强或无心所摆上的都是上帝所不会在意的。当然如果我们可行的话，我们也不在乎把90元退还给他，因为这不是他甘心乐意奉献的。彼得虽然疲倦，但是他却是愿意听从主的话，这就是心智上的突破啊。第二方面就是彼得身份的突破。如果我们是彼得，我们当时的反应可能会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会说，老师啊，你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啊，我们可是专业的渔夫哦。 I am professional， 我们是专业的，我们打鱼打了这么多年，这个时候哪里会有鱼青呢？ 不可能的。今天我们也许在教会的日子侍奉久了，我们会渐渐依靠自己以往的经验，而忘记上帝是超越我们经验的主。我们实在需要反省我们在主面前的态度啊。彼得可爱的地方就是放下他自己，放下他自己的身份，顺服耶稣的引导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如何供应彼得的需要呢？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从没有打着什么，到圈住许多的鱼，到装满了两只船，这是人生的突破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确需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，顺服他的引导啊！我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来侍奉主，我也常常经历到，只要我肯顺服上帝，我必定得到上帝丰富的供应。
从孕育到死亡，生命历程中每一刻都是成长的印记。
而人生的篇章要怎样书写？
是杂乱无章还是井然有序？
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？
如何能活得幸福快乐？
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找到永恒的价值？
拥抱每一天，与您谈人生，
与您谈人生的探索，
人生的抉择，
人生的苦楚，
人生的喜乐，
人生的期望，
人生的突破。8月18至24日为您播出，
敬请收听。
三点，主要我们真正地来经历他。西门经历了耶稣基督供应他之后呢，他看见了这一切。第八节告诉我们，就俯伏在耶稣去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从这短短的11节经文里面看见彼得经历了耶稣。的确，今天我们也要从这里来经历耶稣，至少我们可以有三方面的经历。第一方面，经历耶稣带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什么叫水深之处呢？水深之处可以代表上帝无穷的奥秘，水深之处可以代表上帝丰富的供应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再停留在水浅之处，我们必须跨前一步，顺服我们的主，追求生命的晋升，追求生命的长进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再肤浅，而更加有深度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经历耶稣大能圣洁的主。正如彼得一样，当他看见这一切神迹的时候，他马上高喊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我们的生命的确需要有彼得这种经历，这种惊讶的经历，惊讶上帝所做的一切工作，惊讶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唯有俯伏在耶稣的面前。先知以赛亚也是有如此一般的经历，当他看见圣洁的上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确需要经历我们是不配的罪人，若不是耶稣为我们流血，我们的罪就永远得不到赦免了。属灵的生命当中，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所经历的。最后一点， 我们要像彼得一样，经历耶稣使我们从得义到得人。彼得作为一个渔夫，他原本期望的就是生命中可以得着更多的鱼，但是耶稣翻转了他的生命，耶稣把他的生命提高到更高的层次。得鱼不过是物质的层面，得人是属灵的层面。所以耶稣对他说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人一生当中只在物质上的层面打拼，忘记了上帝要他传扬福音，领人归主。求主叫我们不单为自己来活，更是突破人生的境界，为别人而活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活在物质的层次里头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提高到属灵的层次，得做许多的人，为许多人来活，成为得人的渔夫，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。得人如渔是我们人生侍奉的突破啊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在这里深深的祝福你，祝福你的人生有突破，祝福你的生命有主耶稣，生命得到主的改变，祝福你的生活有余，生活得着主的供应，祝福你得人如鱼，一生被主重用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阿们。让我们低头祷告吧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你常常给我们机会，我们要感谢你常常供应我们，我们要感谢你常常让我们经历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生命中有主做主做王，叫我们生活当中有主丰富的供应，更是在我们侍奉当中能够为主得人如得鱼一般，生活能够被主所重用，一生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不为自己活，我要为主活，把主带进万人的心，点亮万家灯火。神圣的使命带双肩，美好光阴不错过。不爱那地上的心，为主国度分离贫困。